那么演绎里面只解释前面的那两条啊，两条，第一条呢解释的是多种因者啊，多种因者这一句超文呢是在396面倒数的恰啊最后一句啊，最后一句多种因者啊，我们看这个演绎啊，多种因者他说了八种啊，这个八种当然是略举啊。那么像这些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，学习主要记住要不着相，要不居功啊，不要哎呀我做了多少好事啊，我做了多少功德了，这个心地就不清净了，不清净就变成有漏的福报了啊。什么叫无漏呢？无漏是心地清净，你所修积一些善法，心清净不染着，这是无漏的功德啊！要记这些功啊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多少善事，念念不忘，这是有漏的啊！有漏就变成了世间的福报了啊！这个同样是做，心不一样，那么它的结果就不一样。啊，敬业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不敬的业了就在娑婆世界去六道轮回啊，果报差得太大了啊，真是我们古人所谓的差之毫厘呀，这个念头啊就差之毫厘呀，果报啊那是相差悬殊太大太大了啊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。第一个呢是要说啊，这一个字念去声，当作动词讲啊，就是爱好喜欢啊，喜欢说啊，喜欢说什么呢？不是叫你啊嘟嘴呀 啊爱说话了那就错了啊，这个喜欢说啊是拿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劝导别人啊，也就是劝人念佛啊，将这个法门喜欢呢说给别人听啊，说这部经，说弥陀名号的功德，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，喜欢说的这些。第二呢发愿啊，这个愿不是别的愿，只有一个愿，愿生净土啊。通常大乘佛法里面讲发愿的都举四弘誓愿，在净中啊，这个愿生净土啊，就把四弘誓愿通通都包括了啊。怎么说包括了呢？啊，四弘誓愿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总愿。啊，阿弥陀佛48愿是他的别愿，他的别愿你给他归纳归纳都不出这四大类， 所以四弘誓愿通通包括了。我们这个意念呢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为度众生。因为不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没有能力度众生。啊，这个第一条包括了。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把心里面烦恼通通变成阿弥陀佛了，烦恼就断了嘛。烦恼无尽，誓愿断了。用什么方法断呢？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把你心里面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啊，以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啊，把它换过来，烦恼没有了，烦恼无尽，誓愿断了啊。所以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啊，他与他那一帮同志52同轮呢，那个同轮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同志啊。啊，52是说什么呢？从初信位到成佛。啊，是信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等觉妙觉，52同志啊。啊，他同什么志呢？通通念阿弥陀佛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不用第二个方法，就用一句阿弥陀佛。这就是说明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个断见思烦恼，断尘沙烦恼，断无明烦恼。不但断无明烦恼，连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还是用这句佛号去断，不用别的方法了啊。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一帮人呢，他们这一类的啊，就是一部经一个名号。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这个静修捷要里面说啊，净宗初祖啊，大势至菩萨，哎呀，这个说的是一点也没错。那他才是真正净土宗的初祖，那就是一部经，一句名号，就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不用第二个方法啊，真是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不需要用第二个方法。啊，所以大势至菩萨才是标准的老实念佛，就他那才是老实念佛了。我们一般人呢都不老实啊，为什么呢？还要看这个经，看那个论，这是不老实啊！啊，大势至菩萨那一帮人，啊，他那个同志才叫真正老实念佛。这是烦恼断尽啊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心开意解啊，圆通章上讲嘛，自得心开，这个心一开了，无量法门就成就了啊。无量法门誓愿学，不学就成就，都通了啊！为什么呢？见了性了啊！所以这个无量法门通通通达了，初度菩萨就通了啊！初度菩萨破一品无明， 见一分真性。啊，天台六界佛里面讲分真即佛，他是真佛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理一心不乱，只要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通达的。啊，你看一句阿弥陀佛的，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就在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所以是只发一个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四弘誓愿就圆满了，就具足了。发愿呐，啊！第三，总持。总持这两个意思。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啊，如果拿现代的话来说，就叫抓纲领。你只把纲领抓到了，你一切都得到。啊，那我们晓得，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，那纲领是什么呢？就是本经啊！啊，本经大小二本，大本就是无量寿经，小本就是阿弥陀经。啊，这大小二本呢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门的总纲领。所以莲池大师到晚年呢，我说他大彻大悟，啊，彻底觉悟了。他说三藏十二部让给他人悟，不要了，如果不是彻底觉悟了，这个纲领他没抓到啊，抓到这个纲领其他不要了，啊，其他是别人悟的，他们的事情，啊，他们学哪一部经学哪一部论，我们见到都合掌，非常欢喜，非常恭敬啊，我们对他赞叹礼敬，但是我们还是念我们的弥陀经，念我们的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纲领的纲领，是大宗持法门。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大宗持法门呢，谁知道呢？啊，第四讲供养，我们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僧，供养一切众生，拿什么供养呢？我告诉诸位同学，无上的供养，第一供养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用这一句佛号供养一切诸佛如来，用这一句佛号供养一切法宝，用这一句佛号供养僧宝，用这一句佛号供养九界众生。第一供养啊， 无上的供养啊。啊，九法界众生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啊。啊，他将来遇到语言成熟了，他就会念佛求生西方世界。所以用什么供养？这是最好的供养啊。几个人晓得？啊，我们往往一看到这个供养啊，就想到钱财了，你想到这些了，这鸡毛蒜皮的供养啊。这个供养利益太微薄了。《行愿品》里面说啊，一切供养中法供养最啊，一切法供养当中啊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第一了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会修供养了。啊，你所修的是第一供养，无上供养。啊，第五要恒心。啊，随分随理。啊，为人解说是恒心。印诵经书也是红经啊，现在还有啊，这个做这个录音带的也是红经啊，是把我们自己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了啊，介绍给有缘的众生啊，所以有缘就是他接触到之后啊，他能生欢喜心，能够相信啊，能够啊奉献，这就是有缘的众生啊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啊。那么现在除了这些方法之外，还有很进步的电脑啊，我们应当将这些经典啊做成电脑的软片啊，因为用这种方式来传播比我们印经传播要省事啊，要便利的太多了啊！比如说我们现在印的这个大藏经啊，分送给这个大陆各寺庙，一部大藏经那个经装的100册，你看多么的笨重啊！我们年岁大了，搬都搬不动啊！啊，非常不方便，而且看呢也只能一个人看，哎，一本书两个人看就不方便了。如果我们把它做成电脑的磁碟片，这一部大藏经在我看起来，那个磁碟片堆积起来顶多只有四册，这个分量呢就够，一部大藏经就够了。那么像这一点点磁碟片，我们做一个小帆布箱子随身就带走了 啊，如果要用的时候，那个印表机呀，要多少份就印多少份，又不糟蹋，你说这个多方便啊，经济实惠呀。 懈怠方便啊。所以以前呢，我没有看到这个简风文印大藏经啊，我答应了。现在在叫问大家，哎呦，不要印了，做磁碟片，这个方便呢、啊。哎，你的印大藏经，我们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来放啊，真正做成磁碟片的时候，一个抽屉就够了，一副大藏经就放下去了啊，哪要这么麻烦呢？所以现在这个科学科技的进步啊，我们要利用它。所以将来佛教的弘扬一定要走到电脑化啊！现在外国，将来我看慢慢中国也是如此，家家都有电脑了。啊，我不知道台湾电脑的价钱，我只想在美国一台电脑大概是50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，啊，美金500块钱，家庭用的电脑，所以很便宜啊，啊，很方便的，啊，所以几乎家家都有，啊，在外国很普遍。小朋友3、4岁呀，他就玩电脑了，你就可以玩得很熟了，那键盘他得很熟。那么弘经呢，我们要走这个路子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台湾大概比较少，啊，这个电脑啊是用打字输入进去，这比较上麻烦。啊，还要校对，还要打错了漏掉的，很麻烦。现在最进步的电脑啊，不要打字，啊，就像影印机拷贝一样，你照相一印就进去了，一页就进去了，啊，这个就省事了，啊，所以我看到了非常欢喜，啊，那么这一种最进步最新的电脑，在美国买一个全套的。连印刷全套的，现在在美国的价钱只要3000块钱，和我们台币大概10万块钱。啊，有这么一套机器的时候，就可以印大藏经了。啊，绝对不会错误，只要那个页序不错，就是第一页、第二页，只要这个不颠倒、不错误，就没有问题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需要校对。啊，一页一页直接就印去，就输入软体了，啊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进步，啊，这是我们一定呢要来利用它的，啊，省了多少事啊，啊，这一个大图书馆，实在讲的时候，藏几万卷书的时候，甚至于几十万、几百万册书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这个图书馆足够了，这些书架都足够了，啊，藏个几百万卷的书的时候，这架子都够了，够用了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到弘经。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啊去努力啊去走。啊，第六啊念佛。第七是修禅。第八是行度。这个度就是6度、10度。这个三个项目是将修持，啊，所有一切修持法门里面，念佛最为殊胜。那么念是哪一尊佛呢？过去文殊菩萨教法照禅师，就是 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与我们娑婆世界特别有缘啊，文殊菩萨教的啊，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啊，不但本师教我们，我们在这个经后面六方佛这一偈里面，六方就是十方，十方所有的诸佛对于这部经没有一个不赞叹。什么叫赞叹呢？赞叹就是宣讲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诸佛没有不讲阿弥陀经，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啊，这就说明念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对我们的忠告啊，有绝对的利益啊。修禅不是叫你天天盘腿打坐。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禅定啊，就不是面壁打坐的那个禅定啊，他老人家讲这个禅定，禅定那一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外不着相啊，叫禅；内不起心啊，叫定。所以他的禅定啊，是从《金刚经》上带来的。啊，外不着相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不取于相。啊，内不动心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如如不动。啊，他老人家是从《金刚经》上开悟的啊，所以不着相不动心呢，就是修禅定啊。行度，度是六度啊，六度就是我们生活的要领啊，生活的守则啊。一个学佛的人日常生活，我们依据什么呢？依据六度啊，依据这个六条啊。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啊，就是要放下啊。第二个是持戒，持戒就是守规矩、守法。忍辱就是有耐心啊，有恒心，有长远心啊，这就是忍辱。精进是求进步啊，日新又新啊，求进步啊。啊，禅定就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般若呢，就是正知正见啊，觉而不迷啊。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啊，通通是在生活上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的地方去修行呢，没有离开这个世间呢，没有离开社会啊。那么底下一节是阿弥陀佛悉为太子下一节居见六度啊。那么这个文呢，就是在这一面啊， 397面，倒数第六行啊，倒数第六行，你看第一句就是阿弥陀佛悉为太子啊，就是这一句话啊。那么他这个解释的也很好啊，这一段里面呢具足了六度的意思，是七千岁中谢不至喜呀，是精进度啊。为什么说他精进？平常人晚上睡觉嘛，睡觉功夫就中断了，人家不睡觉，不睡觉他功夫不断，这是真精进啊。啊，所以他入定啊，他入定的时候能够恢复精神体力啊，定中境界清清楚楚，决定没有昏沉，昏沉就是退转，就是中断，他不昏沉啊，这是真境界。不念爱欲，这是戒度啊，这个就是持戒不落明。这是断烦恼啊。不念财宝啊，这是施度。啊，这是布施。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、啊。他真放下了，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，通通放下，身心清净了，这都是我们要学的。我们今天虽然修净土，想修啊清净心，这个心总是不清净，为什么原因呢？放不下。那怎么能清净啊？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心性的严重染污啊。这些染污不能把它彻底丢掉，你这个心什么时候能得清净啊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清净心就是念佛三昧。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正受，就是一种正常的享受啊。心地清净是正常的享受，不清净那是不正常的啊。凡夫不正常啊，佛菩萨才是正常的。不闻他事，常读除止啊，这是禅定啊，不是我们的本分的事情，不要去管了啊，何必去管闲事呢？啊，事情管得越多啊，烦恼就越多，是非就越多，这些都是清净心的障碍啊。所以天下什么样的人有福啊？不管事的人有福啊。啊，身心清净啊。心里头无私，身也无私，这是第一等的大福报啊！啊，确实不容易获得啊。那真正有聪明人啊，如果说一时勉强可以过得去 啊，没有顾虑了，聪明人呢就应该把一切事情卸掉。啊，我们中国古时候有啊，啊，像王龙书，啊，王龙书啊，生活能过得去，啊，考中了进士，不做官，不做事，一天到晚在家里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有福啊。这个才叫真正聪明人啊！啊，像彭继清啊，都是觉悟的很快啊，很年轻，二十几岁就觉悟啊。他是十几岁，不满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啊。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时候的兵部尚书啊，等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啊，他是王孙公子出身的啊，十几岁中了进士，的确是非常有才气的，很难得的这么一个人啊。那么他做官做很短的一个时期，以后就不做官啊，家庭环境好啊，所以他什么事也不做，通通把事情放下了，也是老实念佛啊，写了不少著作，通通是佛教的著作啊。这个著作里面最重要的啊，就是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啊，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啊。我们现在流通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呢，都是他的著作啊。聪明人呢，啊，那个庞居士啊，那就更聪明了啊。人家把所有家的财产，他也是很富有的，他统统不要了啊。实在讲，他那个世心就是为了要告诉后人两句话，他那么个做法啊，把家里的金银财宝、财产装在一条大船上，把这个船划到长江当中，砸个洞沉下去啊。这个做法呢，就引起别人发问啊，人家就一定问他了。他说：“庞老，你那么大的财产你不要了，应当拿出来在社会上做一点慈善事业，做个好事啊。”他就是引诱人家问这一句话，那么他来解答啊，答的一句话：“好事不如无事啊。”所以这句话呢就变成名言了。你要晓得，这一句话的代价是一船的金银财宝，他全家的财产呢，就换这一句话流传给世间呢。好事不如无事啊！无事心清净啊。那么他的一家人啊，以后生活怎么办呢？打草鞋，这个草鞋在台湾没见过。大陆上的时候，行脚穿草鞋，啊，一双草鞋买两个铜板，啊，每一天打几双草鞋，卖几个铜板过日子，啊，他自在啊，啊，他快乐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快乐，他自在。实在讲啊，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嘛，他生死自在了嘛，所以他不在乎了啊。所以他想走的时候，叫他女儿去看看外面，那时候没有时钟嘛，看到外面看看太阳什么时候了。他女儿晓得他爸爸要走了啊，结果他女儿在外面说谎啊，时候还没到了，他爸爸只好再等一等呢。哪里晓得他女儿在外面站到那里就往生了，就走了，就是他那个爸爸气死了。哎呀，我以为我走了他替我办后事，结果弄到他先走了，我还替他办后事，耽误七天。你看看 一家人都有这个本事啊。你看为什么有这个本事呢？心清净嘛，不贪染嘛。啊，所以呢自在啊，得大自在啊，啊，来去自由啊。这是禅定，一不勤动啊，这是忍辱；佛教化他人呢、啊，这是制度，就六度的意思，劝了啊，意思圆满了。如上所引诸因。或为过往王子，或为人王，或为比丘，或为法师，或供养佛，或说法利人，或发四弘誓愿，或行六度，所谓根深果茂源远流长，道不浪迹，随公设位耳。这是赞叹弥陀因地修行呢，实实在在是久远界又久远界啊，所以他今天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成就。是今人一心不修，于昔甚果，岂有全时未半，于雷七层宝塔，岂可得？微妙法门者，为心法妙、佛法妙、众生法妙，这个里面意思都很长啊，也很深。我想我们下一次呢，把这个意思给诸位补出来啊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